好，刚刚呢，我们看见这个戏剧哈，那大家呢可能看得挺高兴的哈。那其实，作为这个剧的编剧跟导演，当然他们演员呢非常的棒啊，演员非常的棒。那他们很多都是第一次上台演戏，对不对？哇，太棒了，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掌声。这个是我几年前的一个，就是所写的一个很简单的剧。本来它的后面没有，这样子吗？没声音啊，没电了。好，这是我几年前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现代剧。其实它的后面本来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古装，想看吗？盼望呢我们呢能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类似像舞台这样的哈，那能够让演员呢能够发挥得更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好，我在这个就是其实呢，那今天呢本来是应该非常非常欢乐。大家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可能你会觉得说呢，有一些地方蛮好笑的，跟你有关系吗？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包含刚刚的那个商人啊，他虽然生意做得非常的大，可是就像现代的人，他不了解他的家里头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跟他的太太，甚至他的儿子都已经到了，虽然有点夸张哈，都已经15岁了，他还停留在，他仍然只有13岁。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今天呢，我们现代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忙东忙西，我们可能生活在北美，有很好的物质条件，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际的关系可能还不如以前的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小时候，我们今天不是来谈旧事的哈。在我很小的时候呢，那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不像现在到处都有3C 手机，有游戏，有 game。所以呢，怎么样呢？那大家呢一起来弄饭，我们家还有养鸡。那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家人的情感会更加的密切，但是现在不一样。那我们刚刚也看到黄大仙哈，为什么帮人家算命看风水是那么样的生意火红火红的红火，你们叫火红吧，是那么样的兴盛，接生意接到手软，因为现代的人里面没有真正的那样一个平安。虽然在忙碌，虽然很多的时候有东西吃，我们生活在北美，不像有的地方有战乱，有一些的饥荒，有一些的疾病。好，那因为我去过中东，我去过以色列那边，所以我知道，我去过约旦，我晓得有一些的地方它是长期的处于战乱的当中，有些人呢是在病痛的当中。今天当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你的里面虽然很简单，短短的只有10几分钟的时间，可是今天我们看见说有很多的人心里头没有真正的一个把握跟确切，包含面对他的下一刻跟未来。就像那个精神的那个病患，他怕东怕西，什么都怕，你怕吗？我有一个朋友，他呢非常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要吃有机的。有一次我在 TNT 碰到他，我说 TNT 大统华卖的东西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有机的嘛，有机的比较少。那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买东西，我就非常的好奇。他就说呢，他说也不可能什么都是有机的，好，那反正呢吃也有可能死，不吃也死，那我干脆吃。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现代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把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晓不晓得 那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我知道吗？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可能有人第一次读路加福音，请我们一同来读，请大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喜悦的人，我突然发现我们同声在读的时候竟然有不同的版本出现。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的里面，到底这段经文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段经文它的前面是天使对谁说，谁是他们呢？是有一群的牧羊人在中东的伯利恒的野地里面看守羊群的时候，那么突然天上发大光，然后呢就有天使显现，所以这些牧羊人吓得要命，吓得半死，非常的怕。因此第一句话天使就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什么叫做大喜的信息？如果你从字面上看的时候，就是大大值得欢喜的一个信息，一个很好很值得高兴的一个消息。是什么样的消息呢？跟你我都有关系。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它上面说是关乎万民的。跟你旁边说关乎万民。什么叫万民？不是一万个人哦，世界上面每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是一个怎样的消息呢？后面很多人每年都在过圣诞节，但是圣诞的真正的主角不是圣诞老公公，也不是圣诞树，更不是我们送的礼物，当然也是礼物，可是这个礼物跟其他的礼物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没有对上吗？
可以。
OK 吗？因为平常不是拿的这个，还真有点不习惯，所以可见的呢，没有用惯这个，没有用惯这个。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神要给我们礼物，大喜的信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就是有一个婴孩要诞生。你说呢？家里头都有 baby 的举手。没有，我的孩子比较大了，那老大已经接近37岁了，差点都已经忘记了他以前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那但是呢，出生婴儿是最让我们欢喜快乐的，可是这个婴儿有一点不一样，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我请问各位，请问哪一个人出生在马槽里？告诉我，举手给我看看。没有，每一个人要嘛的现在大部分都是出生在医院里面，医院里面，要不然就是在这个在家里面，那个有助产室，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大部分人都是去医院，觉得比较安全。像我自己因为两胎呢，我没有办法自然生，所以两胎都是剖腹产，在医院的里面。可是这个婴孩却没有受到那么好的一个环境，他竟然诞生在这里。圣经翻成是讲的中文是讲的马槽，其实就是喂动物的，就是马，就是养什么牛啊驴的，是动物的地方。这个婴孩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影响了所有的人，也影响了人类的历史。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突然又有天兵天使出现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今天这一个小婴儿的诞生是要给我们不一样的礼物，有哪些呢？第一个，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跟你旁边说，赐给我们新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句经文，请我们一同来读，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那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呢，有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提到一件事情，神要给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愿意相信的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他愿意为了你，为了我，在2000多年前降世为人，而且还降在又脏又臭的马槽里面，只用一块布裹着，代表着他非常的卑微，他愿意跟所有的人亲近，他不是降在皇宫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各位，当然耶稣不是在12月降生的，如果根据中东的天气的话，他应该牧羊人在野地的话应该不是12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总是降生了。每年的圣诞节，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大家都在庆祝。为什么今天一个小婴儿的诞生会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呢？你知道吗？这个婴孩跟其他的婴孩是不一样，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他没有降生在医院里面，他没有降生，他没有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没有。同时他的降生很特别，还有天使显现。请问我们在座的各位，在诞生的时候，有哪一个是天使向他显现的？你说这圣经讲的，这可能吗？这可行吗？还有他拣选他的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呢，是也有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他要圣灵怀孕，那时候他没结婚。哇，没有一个能够呢让我们的理性能够通得过，所以这是一个奇迹，就是第一个圣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降生是为了什么？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什么呢？为了他要来代替我们的罪。你说我哪里有罪？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信主超过40年，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觉得我哪里是 我没杀人，我没去放火，我乖乖上学，我是好人呗。罪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什么是罪？罪不是你想的杀人放火，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请问今天你看见别人好的时候，你会不会里面稍稍有一些妒忌的心？当你想要为自己来辩护一些事情的时候，从小那个孩子就可能会说谎，谁教的？那个是罪行，跟着人带过来的。你想要非常的爱家人，可是为什么爱不出来？你知道愿意，你知道应该去做的事情，可是你可能做不到。你知道罪是什么？罪是神定了一个标准，他的一个标准，你没有100%做到他要你做的，这是罪。你没有100%不去做他不要你做的，那也是罪。你会妒忌人吗？你会骂人吗？你会心里头有怨恨吗？这是圣经讲的罪。有的人他不想抽烟，不想赌博，他不想恨人，他不想看色情影片，但是他做不到。不想看3C 产品，不想熬夜，不想呢拼连续剧，做得到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人，有很多胜不过的一些的软弱，因为罪的缘故，你知道吗？许多的人伤害人，有很多的痛苦、伤害，还有懊悔。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要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罪。你相信吗？你愿意吗？并且他要告诉我们说，生命从哪里来，人活着为什么？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以前我非常的怕死，不怕死的举手。不错哦，还有蛮多人不怕死哦。你知道什么时候死吗？啊？你知道什么时候死？什么方式死？怎么死？不知道。 你知道吗？人对于未来，对于死亡，对于他不知道的，对于灵界有很多的一些的恐惧。我小的时候只要看见旁边有人做丧事，我的里面就很怕。为什么怕？因为我在想说人死了还有没有感觉，然后是去到哪里。因为小时候我父亲很喜欢看电影，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可以编一些剧，因为看很多的东西在这里。然后爸爸也看我，带我去看鬼片，你知道吗？哇，回来三天不敢上厕所，太恐怖了。到底有没有天堂跟地狱？没有人给我答案，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人，我爸也不，他也不知道，问他他也不知道，他说你想的太多了，你小孩子乱想，根本不敢讲话，只能乖乖读书。念高中的时候，为了逃避我的爸爸，我就到台北去读书。我以为呢，放出去的鸟儿开心的不得了，结果却没有想到什么呢？没有想到呢，那是一所明星学校，全台湾最好的明星学校，从早考到晚，连吃饭都在考。哇，我没有否定那个学校的意思，我还是非常的珍惜。但是呢，压力不断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人活着只有考试，考试，考试，考试，上个好学校。然后呢，嫁个好老公，然后呢，生个好儿子，那最后呢，找个好工作，然后呢，再生个好孙子，又持续一直下去，孙子又找个好学校读，然后到最后，所以我就渐渐的越来越老了之后呢，然后再找个好盒子钻进去。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活着到底是什么，就是跟着大家这样一起推呀、啊、推呀、啊、推呀、啊，啊，就这样上学上学上学，当时。我们那个时代，你们当中可能呢，除非是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哈，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我不知道那个人后来到哪里去了。那本书叫做《拒绝联考的小子》，哎，没有人听过，可见哎，只有余辉姐，只有余辉姐啊。好，那时候就说啊，考试考试考试，拒绝联考的小子，来看看他写什么。我不知道他最后是去了哪里。还是到最后他偷偷去考试了，我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好朋友，你想过这些吗？我对人生非常的悲观，我尝试过自杀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既然我不知道生为的是什么，那我选择死总可以吧，我总有选择权利吧，自杀很多次。后来我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我一开始非常抗拒，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天三炷香，一天三炷香，所以我的里面，我觉得我也看《西游记》《水浒传》，所以也还有点小小的羡慕那个唐僧。所以呢，在当时我的一个想法是，我要去了解，我非常非常的抗拒，我非常的抵挡，我觉得神根本看不见，太抽象。但是我里面有一个羡慕，我羡慕圣经或者是牧者或者基督徒他们流露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接待跟那个爱。我很盼望拥有那个爱，因为我从我家人的身上，我觉得没有感受到一个完全的那样的一个爱。后来我尝试着接受，我跟神讲说，我来试试看。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叫做也是，就是说呢，我其实还没有经历，但是我愿意来试试看，那个也叫信心。今天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的改变。我过去从不敢讲话、内向、自卑、想死，到现在，你可以看见我的里面完全跟以前。我对未来充满了盼望，虽然我已经过了63岁的生日，但是还是非常的有活力，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从哪里来，我知道我要珍惜我的每一天，我开始学习用那个爱跟欣赏的眼光去看，我选择原谅我的父亲，我选择和好，那个力量不是从我自己来的，要我自己做不到，完全做不到。当我越来越在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爱越来越多，因为我是一个不懂得爱的孩子，所以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很多次耶稣就好像 站在我面前跟我讲，跟我讲，孩子，别人不了解你，我了解你，我帮助你，我安慰你，我给你力量，我好感动。我才发现，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最亲近的人，我本来是打算不结婚的，就没想到大三就跟我先生订婚，为了气我爸爸。你看我是这么样一个那个，就是说个性上面是非常非常，虽然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接触，就是认识这个系统。今天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更多的感谢耶稣，我也很谢谢我有机会能够认识他，同时我不怕死亡，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死，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那位那个讲英文的是需要帮他翻译吗？有人能够帮他翻译吗？不然他听得懂中文吗？有一位那个 English speaker， 谁能够，或者是下雨没办法帮忙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我的脾气跟个性。他不但要改变我这个人，他同时也改变我跟别人的关系，我跟家人的关系。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信仰，它是一个过程。我非常珍惜现在活着的每一天，竟然我还可以成为传道人，在这里来服侍。今天你想要得到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吗？中国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说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在耶稣的里面不存在，它是可以改变的。第二，主要赐平安，这个新的生命要带来平安。跟你旁边说，带来平安。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是神的一个心意，这里讲到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人呢？耶稣的降生这里讲到说，是要让这位全能的神得着那个荣耀。二方面是要让我们人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安息。什么是平安？平安是一个心里头的平静安稳。今天我们说平安就是福，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环境顺利就有平安，未必。有的人很有钱呢，可是他里面有平安吗？未必。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的有一些的影视红星这些的，他们为什么？你看哈，我上次这个才我真的看到呢，你们都知道那个吗？不过这个也是有一段的时间哈，那个那个叫什么？中文翻成金凯瑞吧，他专门演一些那种这个笑，对对对，对，那他在人前是那么样的欢乐，这么样的那个。可是我告诉你，他有 depression， 而且是严重的忧郁症。真正的平安、安息、安稳，不是靠着外在的环境，是你的里面。当你认识这位神，你跟他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开始恢复跟人的关系，这个时候你的里面就会有平静、安稳，或者叫做安息。跟旁边说安息。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请我们一同来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里是谁讲的话呢？是耶稣讲的话。这里讲到就是说，耶稣说他要把平安给我们，那这个平安呢，不是世界，不是世人能够给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另外有一处的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讲到说呢，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今天耶稣基督来是要赐给我们平安，可是这个平安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的。这里讲到就是说要给什么呢？平安是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你说基督教怎么这么窄啊？神不是爱世人吗？但是问题是他要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他非常的爱我们，可是他不会强迫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他的平安才会进到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无论你有多少的金钱，你有多少的才华，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战争惊慌，很多的疾病，很多的一些的经济不景气，有人可能找不到工作，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张，像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剧，还有呢，很多的人会惧怕，怕死，怕黑，怕什么？怕鬼，怕出意外，怕上不了好学校，怕孩子们不听话，怕我找不到好老公，怕我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的一些的惧怕。那还有人怕老鼠，怕蜘蛛，怕蛇，我女儿怕蜘蛛。哇，我就奇怪了，这都这么小，有什么好怕的呢？还有人怕高，对不对？惧高症、恐高症啊，恐高症。今天的经文当中，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给我们有真正的平静安稳。”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保罗，保罗他在。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多次，进到监狱的里面。可是呢，其中有一卷书叫做《腓立比书》，他在监狱书信总共有四卷书。那《腓立比书》那个里面呢，他有特别的提到说，要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感谢，我们跟神来亲近的时候，神就将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从他那里赏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我们今天环境里面出现一些的状况，是我们没有预期的，是我们看起来非常不顺利、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他说这里讲到的，他的里面仍然有平安，因为他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跟他同在，神会帮助他。有一个这个蔡淑娟女士，那她是比较早期的，现在已经呢被主接走了。她写了《暗示》之后，她得了一种少见的一个疾病，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能见光，一辈子要生活在黑暗的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有这种疾病。她要终日的活在黑暗的密室的这个当中，但是她一点都没有灰心、失望、绝望，怨天尤人，她的里面仍然有平安。你知道吗？他每天只问神一件事情：神，今天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能怎么样为你而活？因着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跟那种平静安稳，安慰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当中有人认识刘同牧师，刘同牧师曾经见过蔡淑娟女士。他形容就是说的，他没有看过一个病人，一个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人会那么样的平静安稳。那个安息从哪里来的？从神里面来的。来，第三，这位救主要赐给我们喜乐，跟你旁边说喜乐。
喜乐。
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很快就要结束。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请我们一同来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天使报给牧羊人是一个关乎每一个人的欢喜快乐的好消息。今天耶稣来，他要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充满平安的，同时也是喜乐。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哦，快乐是短暂的，快乐是短暂的哦。我可以外表，我可以看一个连续剧，看一个什么，看一个笑话，然后我哈哈大笑。过后，我仍然要面对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 喜乐是内心长久的一个状态，是胜过所有的环境。你无论在顺境在逆境，你都欢喜快乐。喜乐从哪里来的呢？刚刚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十六篇谁写的？大卫写的。大卫的一生，大卫是以色列犹太的这个国王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他的一生一点都不顺利哦，你知道吗？当神拣选他做国王的时候，马上开始前面那个国王叫做扫罗就开始追杀他。他曾经被逼到什么呢？在山洞的里面，到旷野的那个里面。后来他儿子还背叛他，这样一个人，可是他却说：“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讲的是什么？大卫写了诗篇，将近有超过七十篇。这里讲到是神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的每一步都在神的手中。最有名的还有诗篇23篇，这是我妈妈非常非常喜欢，她一直到她过世前都非常非常喜欢，她很喜欢我唱那首诗歌，所以我就录音，因为我不能够经常在她的旁边，我就录音唱诗篇23篇给她听。诗篇23篇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没有任何的缺乏。怎么可能呢？被人家追杀怎么会没有缺乏呢？明明是经历高山低谷，但是他这里大卫说什么？在你面前，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喜乐吗？喜乐是从神那边来的。诗篇十六篇也讲的，在这个第十一节，这个十一节的前面的第九节，大卫说什么？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唯有今天在耶稣的里面，这位神是喜乐的神，他是喜乐的神。喜乐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身心灵健康。圣经里面讲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吗？大笑一分钟相当于运动40分钟，你要不要试试看？是大笑，不是干笑，不是小笑，不是微笑。大人很少笑，小孩子笑点很低，你知道吗？你说虽然他是哭着出生，但是呢，小孩呢，你只要稍微那个，我就发现很奇怪，很小的孩子哦，你要动他屁股那些哦，动他那些，哇，就笑着笑着笑着，很奇怪了。我们大人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笑？今天你常常觉得里面欢喜快乐吗？那不是环境带给你的，是因为你确信这一位神跟你同在的喜乐。你知道保罗说什么？保罗就是在监狱的里面，他说要靠主常喜乐，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要有这一位愿意赐你喜乐的神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生命的里面是有把握的，你知道他的掌权，你就不会那样忧愁挂虑一大堆。你知道在保罗那个时代，教会的信徒常常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经常经历很多的困苦，甚至丢了性命。有没有看过暴君焚城录？哎，奇怪，哎呀，又是余晖姐，真的是我们同一个年代的啊！握手握手。那你讲到的是什么呢？有的人翻成是啊，这个就罗马的王叫做尼禄，或者有的翻成窦敏贤，反正那个翻法不一样。他怎么样呢？他是污蔑基督徒，把基督徒呢丢到这个什么罗马的竞技场跟野兽斗。还有一个，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基督徒呢拿来当火把烧。在那样的时代的当中，教会受到许多的一些的逼迫，但是主仍然跟他们同在，他们仍有喜乐。罗马书那个地方，罗马书也是保罗写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神的能力大有盼望。亲爱的每一位好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 我最后要提到我的母亲，虽然她过世已经有一段时间，我的母亲其实是非常容易忧虑的，她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虽然她有在工作，她是老师，她常常为家庭为工作，常常的她会抱怨我的父亲不懂得温柔体贴，有没有很多的姐妹是这样子，觉得你的丈夫不够温柔体贴呢？那在我母亲晚年的时候，她得了肺癌，一开始的时候她非常害怕，因为她不知道她能活多久。可是呢，后来她有机会信了主，我一直跟她传福音，她没有信。后来上帝非常的奇妙，是的，我跟她讲说你要看电视哦，好看电视，电视很好看。有一次就看叫做 Good TV 好消息频道，你们上网也可以看得到，也可以看得到。那里面刚好呢有一个新加坡的牧师在讲，吸引住他，他信了主。那他后来常常听诗歌读神的话，学习将什么一切的忧虑跟重担里面不开心的事情交给主，跟主讲。那他的里面开始充满了平安，不再畏惧说他要面对死亡。同时呢，最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一辈子跟我父亲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很好笑，周跟他真的很好笑的事情，我后来常常回去的时候调解一下。因为我爸呢叫他出去买个菜，他永远就是买番薯叶，听懂吗？番薯叶你不知道吗？这里还卖的蛮贵的。那我妈就说，哎，你好歹也换一下嘛，对不对？好，天天吃番薯叶你不腻呀？他就觉得番薯叶营养好，然后又对肠胃好，又是什么东西的，这讲了，然后呢下次再来番薯叶。好，就很小的一些事情，他们两个老人家真的不换的话，这吃的腻得不得了哈，很小很小的一些事情，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但是后来我的母亲她选择一件事情，她选择饶恕我父亲过去在言语在行为各方面的一些的对她的伤害。她说，而且特别嘱咐我一定要将他写的日记全部毁掉，因为他的日记里面写了很多他对我爸爸的抱怨。他说他不要把这些带到耶稣那里去了。我相信现在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我的爸爸也过世了，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已经和耶稣在一起，还有很多的人，还有我的爸爸一起欢喜快乐的在合唱着哈利路亚颂。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耶稣来到世上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为了你我，他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新的生命，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你只要愿意就可以得到，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